继续讲。还没讲之前，再讲这个念珠啊，就是，我念种种佛号、圣号，各念100万遍。那我就是要告诉大家说哈，就说你修行啊，你真的要除了道理以外，要实际的去做啊，而做要一定要做精纯而深入，精纯深入，不要浅尝辄止。修行就一定要精纯深入，不要浅尝辄止。什么？就念一点点就停止了，就觉得好了啊。那所以啊，你每一个圣号都念他100万遍，那一定是深入了啊。当然要专心的念啊，在佛前念啊，不能随地念啊，随地念呢不算数的啊。那散心念不算数，一定要专心的念。你的专心念都不一定念得好了，更何况是散心念。散心念呢，不要说念不好，甚至还有罪过。为什么？因为不恭敬嘛，不敬佛嘛，啊，所以，那你如果这样，这个精纯的去做呢，精纯深入的去做，你对这个念佛法门一定能够了知。所以我觉得我对念佛这一门呢，因为我把理论都了解，然后再去修，所以我对念佛法门的道理跟实际、理跟事，我想应该是知之者，啊，而且我念越念就越喜欢，所以是好知者。那念了好喜好以后，在念佛中就产生很多的快乐，很大的快乐，是乐知者。所以一切修行都应该要这样子，所以一切修行也是要这样，怎么样？要知之者、好之者、乐之者，不要修得愁眉苦脸的，称为苦修，那个人那就越修越苦了。本来已经人生已经够苦了，你又苦修，又愁眉苦脸的，哎呀。那实在不是佛的意思，佛的意思绝对不是这样子，让你觉得修行好辛苦、好苦啊，好辛苦、好痛苦这样子，那是不对的，要修出有喜有乐，这才对的。你若修行修了好久都没有喜乐产生，表示你这个修的不太对，修行不得法。不得法，那或者是不如法啊，有不如法、不得法的地方，你就不会有喜乐产生，而且你一定要有次第，你要对于那个理先解了，然后再继之以行，所以解行相应的时候，你就能够了知，就能够知这个理跟事都了知，然后会产生喜乐，产生喜乐才会耗药嘛。啊，所以观念不要错误，老是被这个所谓的苦恨，所迷惑了啊。精进是应该的，但是你不要把自己的真，如果是精进的话，真正的精进的话，那认为是那样是好辛苦的，好像苦差事一样，谁叫你修的？你自己要修的嘛，你叫什么苦？对，也没有爹叫你修，也没有娘叫你修，对不对？佛也不叫你修，菩萨也没叫你修啊，你自己要修，你自己想修，你含什么苦？这莫名其妙，对不对？哼。所以修行修对了，本应是产生法喜法乐的，结果你产生的是什么？法苦。颠倒，以乐为苦啊！好，接着我们看94页。那 这些唯识的东西都是帮助我们修行的，了解我们在修行过程中的心识的种种运作啊。唯识与现起分位啊，这个标题都是我安的啦，哎，按照那个安的，以说六世心所相应，云何应知先现起分位？宋云啊，以说就是前面已经说了啊，六世就是前六世，前六世心所相应，心所相应应该倒过来，就相应心所。跟前六世相应的心所，这个倒装句，你看，这古人这个翻译的时候，他又要把它弄成很文雅，所以就我们就更苦了，对不对？啊，所以本来是相应心所，现在就是心所相应，啊，然后就更不懂了。云何应知现起分位？这个应哦，你可以用铅笔打个小叉叉。这因是没什么意思的，云何知就对了啊？我们如何能知现起分位？现起分位，只少了样，少了两个字，少了主词。主词是什么？六识啊！所以这很要命，知道吗？这个唯识学里面常常省了主词，省了受词。所以你都不知道这个主词是什么，这有点像日文一样，这日文就常常他讲了半天，你不知道是在讲谁，原来是在讲他自己，啊，因为他的 watashi 都不讲的啦，啊，好，所以他们很忌讳讲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啊，我们中文就没问题了，那英文更没问题，英文那个我还大写，对不对？啊。所以，但是日文是很少讲我怎么样，哎，他说，昨天去了，昨天去了，他的意思是说我昨天去了，可是就只讲我昨天去了，那听了半天，这个一头雾水，不知道是讲什么啊？云何知六世现起的分位啊？那宋云，宋就寄宋啊，这个宋一指根本是五事随缘现啊。那严格说来齁，前面那一句话以说六事心所相应与云和应知现起分位，宋曰，这一句话这一整行话齁，不是三十颂里面的，也就是说不是世亲菩萨写的，而是玄奘大师他在翻译的时候要让我们稍微懂一点，所以加上这个。可是虽然他很慈悲加上这个，可是又搞得那么文雅，所以我们还是不是很懂。啊，宋论宋一指，而且他因为加上这个呢，那就变成有一个段落，你知道吗？啊，有一个段落。原来那个三十颂是巴拉巴拉巴拉一直下来，你更不知道从哪里断。对，那这个玄奘大师把它弄了这个，我们就是哦，这个下面是这是一个单元讲的啊。好，一指根本是五事随缘现，或聚或不聚，如桃波一水，意识常现起，除生无想天，即无心二定，睡眠与梦觉。从头看一下，一指根本是，根本是啊，在经里面都称为，在唯识学的经里面都称为阿陀那识，连那个楞伽经也是称为阿陀那识啊，阿陀那。那什么是阿陀那？阿陀那识就是我们一般通教里面的第八识。第八识又称为阿陀那识，所以它是根本识。一指根本识 阿陀那氏啊，啊，五事随缘现，因此五事就是前五事，眼耳鼻舌身这五事，就随着因缘，随着这个缘各个缘的那个具足而现，这样的。所以五事随着，譬如说眼是依九缘呐、啊，啊、哦，耳是依八缘呐、啊，等等。那么这个缘如果具足了，那五事还要再依止根本事，那才能现起。因为五事它是那个转世嘛，啊、哦，它还是要回溯到它的根本所依，也就是第八识，啊，否则是没有办法升起的，因为它是总源头嘛，所以还是要回溯到，所以不是表面的眼耳鼻舌身跟色声香味触这样根尘相接就能生事，这个是一般的那个唯识学的讲法，对不对啊？这、哦、也就是说比较粗浅的唯识学的讲法，可是，在根尘相接的时候，然后要生事之前呢，还要回溯他的本源本事，这个第八藏识，才能够真正的升起前五识啊。所以如果没有根本事的话，没有第八识的话呢，那个前五识只是浮面的嘛，外表的浮面的，所以他不可能，他就好像浮萍一样能够升起啊，就不可能升起，它必须要有一个根，那所以它一定要回溯那个根，那根就是第八识，所以一切的诸事的升起，表面上是这样子，可是背地里的根底啊，它一定是就是必有依第八识，这样有一个很细很细的你看不到的线牵住，这样，好吧？那一条线，是牵住了，而且一定通电，否则就断电了嘛，对，没电就不来电，那就不这个诸事不能现起，你知道吧？好吧，所以，或聚或不聚，或聚你要加个主词啊，主词是前五事。前五事，或就是在文言文里面，或的意思是有时的意思，或是有时，或是有人，或是有地啊。有时呢，这个前五事是聚起的，聚就是聚起啊。也就是说，有时候因缘具足的时候，眼、耳、鼻、舌、身这五事全部都一起起来，这样的啊。比如说聚九缘的时候，就前五事全部起来啊。那聚八缘的时候，眼识少一个明缘啊，所以眼识不起来，然后就耳、鼻、舌、身这四事聚起啊，然后。如果再少一个空缘的话，哦，那，就是，眼耳鼻，那个就没有一个空缘，因为鼻是鼻跟舌啊，啊、哦，是一定要跟那个东西直接接触，对不对？譬如说鼻是香，对不对？那个香味一定要飘到你的鼻子里面嘛。要跟你的鼻根相接，所以中间不能有距离，所以那个空缘就没有，这样的吗？哦，就所以又少一个了，那所以就七缘的话，那就眼耳就都不升起了，就鼻舌身都是接触的，那舌呢？你吃东西一定是要放到嘴巴里面去嘛。而且一定要咬着嘛，所以是那个色法，那个食物呢，要跟你的嘴巴是要接触的嘛，所以中间不能有空间嘛， 不能有距离，对不对？所以那个空缘又没有了，对不对？啊，那身呢？身是触嘛，对不对？这个皮肤要跟外法这个接触，所以也没有空缘，所以又少了空缘的话，那么，那只有鼻舌身能够升起，但是眼耳就不能升起，啊，因为如果没有距离的话，没有距离这个缘的话，太近太远，就太近了啦，没有一个距离的话，太近了就看不到嘛，对不对？啊，譬如说那个睫毛你看不到嘛，对不对？啊，眼屎也看不到嘛，对不对？眼泪也看不到嘛，是不是？啊，眼睛里面进了一个灰尘，你也看不到嘛，是吧？还有什么东西看不到呢？你太喜欢的人的缺点你看不到，太近了，是不是？啊，还有呢？还有什么呢？你太讨厌的人的优点你看不到，对不对？所以或聚或不聚，所以前五是或者是聚时起来，或是不聚时起来，啊，同时起或是不同时起，啊，如桃波依水。桃就是大浪，波就是小浪，啊，大浪小浪呢，都是依于水的动荡，依于水的动荡而产生，啊，这个水是什么呢？这个水是心水，就是八识水，第八识水，因为风吹，静缘的风吹的动荡而产生。大浪小浪，啊，那大浪就是比喻说五事同时聚起，啊，小浪就是说只有一个单一的看，身事或是鼻事单独起来，啊，意识常现起。那前面讲的是讲前五事，接着就讲第六事。第六意识呢，则是恒，这个常不是常常，而是恒常，啊，恒常现起，哎，这是很怪异的一件事啊，哦。意识是念念生灭，念念生灭，对不对？可是他虽然念念生灭，但是他很勇猛，你知道吗？哎，他一直都是生起来的，他是。前仆后继啊，死了又生，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了又死，这样的，所以这意识一直都很精进的在工作，所以令我们呢，就是很多烦恼，就是意识常常在做，常常在工作啊，然后也令我们很容易衰老的原因，因为很勤奋啊，那烦恼多啊，所以哎。所以即使身语不造什么恶业，但是意识里面就是无业不造，哎，所以一直都在造啊，一直都在现起啊。除生无想天，那什么时候意识不会掀起呢？就是到了你生到无想天的时候，意识就不现起了。那简直是没有机会了哈，是不是？所以一直都是现起，不管你是醒着的还是睡着的啊，都意识都一直在现起啊。即无心二定啊，所以那意识常现起啊，除了什么时候不会现起啊？第一个，除了生无想天，你那里写一个一生无想天，即二三起无心二定，或是得无心二定啊，得了无心二定的时候，意识也不现起啊。然后还有呢，四呢，睡眠与昏厥啊， 那有时候睡眠呢意识不会现起，但是不是保证的啦啊、哦。那有时候也现起，有时候累了真的就意识比较昏沉了啊、哦。以及梦觉，梦觉就是人都昏死掉了那个啊、哦，昏死。我们说人快死掉的时候，然后整个都昏掉了，那个称为什么？英文叫 coma。昏迷，昏迷，昏厥就是昏迷，梦觉就是昏迷啊。梦觉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昏迷啊，英文叫 coma 啊。那除了这五种情形之外呢，意识则是恒常的现起，这样的。那所以这一段这个颂文呢，就是告诉我们前五识是什么时候现起，然后第六意识是什么时候现起，什么时候不现起，这样的。那以及前面两行啊，讲说这个前五识是什么时候现起，然后什么时候是谁跟谁一起现起，然后谁跟谁不现起，这样子，这样懂不懂？聚与不聚嘛，啊、哦，好，接着看注释啊、哦，好，等一下，无心二定，什么叫无心二定呢？就是无想定跟灭尽定，无想定跟灭尽定称为是无心定，这是两种无心定啊、哦。这无心定有两种了，那就是指这两个啊、哦。那下面有很详细的说明啊、哦，这个注释。以说六识心所相应，六识是指六转识，也就是前六识，或是六识心王，心所相应，也就是相应的心所法啊。这句话就是说，前面已经说明了跟六识跟前六识相应的种种心所法啊，前面已经把这部分讲过了，云何因自现起分位啊？那前面只是说，在正常的情况之下，跟前六识相应的有哪一些心所法？这个什么相应呢？相应，我跟你讲一句话哦，你就会完全就懂了，而且通达了。跟我们配合的厂商，这样懂了、啊、这就永远不会忘掉了、啊、所以相应就是配合的、啊、好，那前面所说的是说跟前六识一般配合起来作用的，起来一般配合起来一起运作的那些好朋友啊、哦，那是哪一些都讲了。那现在进一步讲说，但是这些好朋友我们都有好多个，那是什么时候跟哪一个朋友这个配合啊、哦？配合来运作，相应而起，这样的。在什么情况之下啊？那这个分位就是不同的地位，不同的情况，种种不同的情况或状况之下啊，我们配合的厂商应该是哪一个？譬如说美元涨的时候，我们应该找哪一个厂商啊？那这个美元贬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找哪个厂商？这样，这个配合的厂商都不一样，所以就是种种因缘不一样的时候，然后相应而起的那一些这个心说法也不一样。啊，所以现起就是 这个现就是什么？现前的意思。现前升起就是现期。现前升起的种种不同状况是怎么样呢？我们如何能够知道？啊，我们怎么样知道现前升起的种种不同的状况？啊，那么现起分位，看95页，现起分位就是指六世现起的分位。分位是指现起的因缘情况，例如所依啊，六世具起与否，六世之有无等啊，都是六世现起的分位啊。这分位我写了英文啊 ,subdivisions, 啊。sub 就是附属的意思了啊 ,division 就是分啊，分开，动词是 divide 啊。下面一个，下面一条，依止跟本事，这是说明六转世的依止门或是共依门啊。六转世一定要有一个依止啊，否则它不能就是根尘合合就生死了啊，这它有一个共同依止的门啊，所以六世的升起都是依止根本世，根本世也就是阿陀那世。陈维士论说，根本世者阿陀那世，你没有注意我这个在注释的时候常常都是引陈维士论，对不对？那为什么引陈维士论？因为陈维士论就是十大论师解释这个三十颂的论文，对，这个玄奘大师把十大论师的解释这个维世三十颂的论文呢集合在一起，然后把它编成维世变成陈维士论，所以它是最权威的解释啊。那所以你如果要懂得维世三十颂呢，就必须要去研究那个十大论师对这个维世三十论、维世三十论颂的解释，因为维世三十论颂是颂文，然后这个十大论师所写的是长行，长行那十大论师的长行是要解释这三十颂啊。那每一个人解释都有一点点出入，因为见解有一点点，心得有一点不太一样，然后这个玄奘大师把它合并在一起，然后这个取长补短这样子啊，那就是为了要解释这个。所以如我引了这维世三十论呢，就是最权威的解释，然后同时呢你不但懂了维世三十论了，而且对维世成维世论呢也涉猎到了很多啊，就他的主要的道理也都看到了知道了啊。陈维士论上说呢，根本世者阿陀那世，根本世是什么呢？就是阿陀那世。这个者就在文言文里面的意思就是说这东西那个意思，这东西或这个道理或这个人者啊，是这个意思。比如说中华民国者啊，中华民国这样这个国家啊，然后比如说虚云老和尚者，虚云老和尚这一个人啊，然后布尼洛斯爱丽丝者啊，是什么？就巴西的首都啊，那等等等啦，好，那譬如说，鸠之者，今之新疆西勒也，苏勒也啊，鸠之啊，鸠能不就写一个龟，乌龟的龟啊，那念鸠， 鸠摩罗什法师的出生地啊，鸠兹。鸠兹者，今新疆之苏勒也。鸠兹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新疆苏勒啊，等等啊。好，根本是者，根本是这样东西啊，根本是之物啊，也就是阿陀那氏啊，染尽诸事生根本故啊，染尽诸事，你还加一个之，染尽诸事之生的根本啊，不管是这个事有染事，也有尽事，染事跟尽事种种事升起的根本是阿陀那氏，所以称为根本氏。根本氏是指它的作用，阿陀那氏是它的名，它的名称实在是叫做阿陀那氏，根本氏是指它的作用，而并不是说它根本是一个名字，不是名字，是它的作用，所以用它的作用来命它的名，把它称简单的称为根本是这样的。事实上，它的名字是阿陀那氏，因为阿陀那氏是一切染尽诸事升起的根本，所以又名为根本是啊。依止者，为前六转世以根本是为共亲依。这依止呢，是指说前六转世，前六转世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对不对？那如果再加第七末那是就是七转世了，对不对？那所以前六转世呢，是以根本世就是第八世为共，大家共就共同的，大家共同的亲依，亲依是一个名称，这共是形容词啊。亲依就是什么？最亲近的啊，最亲近的依止。所以叫做共亲依啊，因为前六转世都是共同的，以根本是当作他的亲依，所以称为共亲依啊。小挂壶里面，根本是指阿陀那氏，因为他是染尽诸事升起所依的根本，所以称为根本是。所谓依止呢，是指前六世都是以根本是为共同依及亲依啊。这共同依呢，所以你前面那个共亲依，那个共下面可以打一个顿号啊。共亲依啊，是指两个依，一个是共同依，一个是亲依。共同依是什么？就是同依。亲依是什么？就是别一，所以一个是同一，一个是通一，一个是别一。那通一是什么意思呢？通一就是说，譬如说这个前五世一起升起来的时候啊，眼耳鼻舌身这前五世一起升起来的时候，他们大家都要一起要依那个根本是，对不对？所以这是共同依，这是通依。那所以共同的要依根本是，那但是呢，他个别又要在也是要依根本是，所以这有两个依这样子。那所以他们不管是共同升起的时候是要依根本是，乃至于他单独升起的时候，他也是要依根本是，所以单独升起的时候称为别依。这样的话，共同升起的时候称为通一，这样的啊，就了解啊。哎， 这个唯识学真是麻烦啊、哦！可是你有只有这样子分别才能够很清楚，对。阿陀那识下面一行了、阿陀那识为第八识的译名，就是另外一个名字，又名了、译名就是又名啊、哦。这梵文称为阿丹那啊，它的意思就是直或是直持的意思，所以又称为直持识。阿陀那识又称为直持识啊，因为阿陀那识能干嘛？直持善恶业，所以称为直持识啊。直持善恶业，还有呢，直持友情的根深，令不善坏啊。这个我们友情的根深呢、啊？你看看，我以前讲过说，我们如果有一块肉，以前如果有吃荤的人，你买了一块肉放在那边，没有放冰箱，它一两天就坏了，然后就臭了，就散了，对不对？就因为化学分解作用就散掉了，啊。那我现在问你。你先前这一大块肉为什么不会坏散掉散坏，为什么不会烂掉？为什么？不是那里，是这里。因为有个第八识支持，支持这个身心都不让它散坏掉。所以因为第八识能支持啊，所以称为直持识啊，所以睡着的时候，我们也不用心，对不对？所谓的不用心，但是也不会死掉。为什么？因为第八识还在，还是把这个整个身心都维系住了，抓住了啊。所以这第八识怎么样抓住这个身体呢？所有的肌肉，所有的血脉，所有的筋骨，每一样东西都好像有一根绳子，然后跟它牵住一样。所以啊，人要死的时候呢，临死前那个第八识要离身，就从每一根神经、每一根肌肉、每一根筋骨抽离开，你不要说这样抽离开，而且一定要抽离啊，要抽开。你光是你现在这样子捏一下，把它拉一拉就已经很痛了，这鼻子这样拉一拉就痛死了，对不对？更何况那个每一根神经啊、哦，对，这样的神经。你那牙齿坏掉的时候不是要去抽神经吗？你看那只是一根神经而已，就让你痛得不得了，对不对？那你要临死之前，你要死掉的时候，每一个神经都要抽神经，每一根神经都抽神经，而且都把它抽断。所以佛说临死之前万箭穿心一样的痛苦。因为八识必须要放弃对这个身的那个执持，所以一定要抽离。所以八识抽离以后，因为没有第八识的执持，所以不可思议的这一个色身由有情转成无情，因此开始分解，开始氧化，然后开始臭烂。如果有第八识在，你就不可思议，它就不会臭烂。所以啊，你如果了解唯识学，了解这东西，就不会被外道跟世间的邪见所迷惑。 因为我以前深受，顺便讲到，我以前深受这个罗素，还有这个这个所有的那实证论者啊，杜威、胡适所影响。说什么呢？说人分析到最后只是一堆碳水化合物，听起来很有道理，是不是？哎，很有道理，你很难攻破。你若不懂得佛法，不懂得唯识学的话，你很难攻破，你就被他迷惑，我就被他迷惑了，所以这一团碳水化合物，人死掉以后它就分解了，所以怎么样呢？什么都没有，这样，所以就要什么？就是一了百了，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这个碳水化合物一分解了以后，然后所有的那个 energy， 中文怎么讲？能量，所有的能量就都没有了，它也就不再发生了。但是他只看到说，分析到最后是一堆碳水化合物，然后人死掉以后，这个碳水化合物它就分解了，然后就不再产生能量了，产生我们之所以能够生存的这个能量。可是他这么聪明的他以及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说，是什么东西，我们反过来看，是什么东西在你死之前令这一堆碳水化合物不会分散而能够产生能量，是什么东西？那就是第八识，对不对？可是这只是一念之转，但是你又要懂，你必须要懂得佛法，这是很甚深的佛法，对不对？所以这一堆碳水化合物不是凭空它就聚在一起，它就能够产生能量的啦，对，它为什么不散开？对，你把它聚在一起，它为什么不散开？对，所以这就是这种邪见，所以这就叫断见，这在佛法称为断见。断见也就是断灭见，断灭见。所以《金刚经》说：“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不言诸法断灭。”啊，就这样。不言诸法断灭，不是说他不说断灭。你不要去，这个找毛病说，他只是不说诸法断灭，事实上是有断灭，不是这个意思嘞。那他不说，就是因为没得说，你懂吗？他没有断灭嘛，所以就不能说嘛，是这个意思，懂吗？那我老实告诉你，我以前在看《金刚经》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有点转不过来，你知道吗？不说诸法断灭，那到底是有断灭还没断灭啊？你知道吧？所以所有解释《金刚经》的，我从来也没有看到有解这个。那后来我自己去推敲、去思维，然后把它理解了。原来是这个意思。所以不是有断灭而说，而只是不说，不是这样子。是实在没有断灭，所以不说了。对。那还有《金刚经》，还有一个问题呢。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对不对？那说一切有为法是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那无为法是不是也是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你说呢？我现在不说，以后我讲金刚经再说。我在美国讲《金刚经》，现在已经快讲完，那是双语的啊，里面有很多不应该自己称赞自己了啊。不过我觉得就是说有一点精辟的发现，所以那我这一次回到美国，五月回到美国，我要到那个底特律市去讲经，那还是要从那《金刚经》的双语还是从头开始讲起，这次就会好好的录起来，你们都可以看到。如果你听不懂英文的话，就听中文的部分也可以啊。我讲一次英文，讲一次中文，讲一次英文，这样同一段东西。所以 还有顺便讲一下，就是所谓的教学相长，然后这个自修与教他也是相长的，啊，所以这个经越讲了，然后就这发现就越来越多，然后外太空来的资讯哦也越多，哎，所以很多东西就越来越通达，哎，这就是因果如是，对不对？因为你要利益他人的时候，最先得到利益的是你自己。可是我老实告诉你，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说，可是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呢佛菩萨就特别慈悲，你知道吗？所以因为一切菩萨都是这样子，不为自己嘛，所以傻乎乎的，所以佛就疼这样的人。看95页倒数第三行啊，倒数第二行啊，不是倒数第五行啊，因为阿陀那是能执持善恶业，也就是善恶业什么，就是我们的一切业了，所以这又称为业识嘛。阿陀那识就是第八识，也就是业识，对啊，也就是地藏经所说的本识，那这里称为根本识，那都是一样的意思。所以这个第八识有多少名称呢？就好多啊。第一个阿赖耶，那阿赖耶呢是藏识啊，因为它能含藏一切种子跟业，藏识。阿陀那支持识，根本识，本识，业识，还有第八识，这么多个，全都是指同样一样东西，一、二、三、四、五、六、七，哎，正好有八个。所以，因为阿陀那是能执持众生的一切的业，啊，那么尤其是善恶业。那无忌业也在里面了，啊，以及执持有情的根深，令它不会坏跟散掉。那坏散呢？是两个步骤啊，先坏了再散了，坏就是烂了啊。故以其为第八阿赖耶识之别名啊，所以。第八阿赖耶识的另外一个名称就是阿陀那识，啊，它这个不同的名称是指它不同的功能跟啊或是作用了，啊。那如这里所写的阿赖耶识，它这里主要是着重它的能含藏的意思，啊，是藏识，你念藏识或藏识都可以了，啊。然后阿陀那识是指它。能执持的意思，啊，能执持的作用，啊，那其他都很清楚嘛。这根本事就是它是一切事的根本嘛，所以这根本事。那本事呢，只是就是说最原本的那个事叫本事，是吧？最原本的根本事跟本事是不太一样啊。这本事是最原本的。业识呢，因为它是储藏一切业力的，所以叫业识。第八识，因为它总共有八个识，那它是第八个，所以叫第八识。所以就以它不同层次跟情况的作用啊，而有不同的名称，但是所讲的都是同一个东西。五识随缘现，五识就是前五识，或是称为五转识。随缘现啊，成为世论说五识者，五识这样东西啊，为前五转识，种类相似，故总言之，这个五转识啊，这五种识啊，因为它的种类是很类似的，很相似的，所以就总言之就是合在一起说啊，就合在一起称呼他们。称为 五转世或是前五世啊。种跟类是分开的，种跟类啊都相似，因为前五世都是依色根啊，就依于色根具缘现境，也都而且都是缘现前的境界，具有间断，而且都是有间断的，而不是恒常的啊。所以如果有缘现起，然后去攀缘了根尘合合的时候，那么才现前。所以如果不现前的时候，它就间断了啊。所以前五世不是恒常的啊，所以他们都是类似的，他们这个现起的情况、因缘啊、所依啊，都是类似的，所以他们彼此之间种类相似，翻过来了啊，九十六页，因此就把他们合起来，总称为前五世。我们就讲到这里为止。好，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